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访哈尔滨，街道大阵仗，百姓大闹扰民，外国学生享受奖学金故意不毕业，山西大学爆丑闻，俄罗斯国防部大地震，俄军攻势放缓，广西特大暴雨破纪录，市民用水破墙放水，受不住源源不绝的难民，欧盟八会员国促重新评估叙利亚局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访哈尔滨，街道大阵仗，百姓大闹扰民，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航的安保被指空前绝后，而俄总统普京访问哈尔滨嗰阵，当地安保甚至超国闸，当地百姓大闹扰民。今个月17号，普京到访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据党媒报道，普京在国家副主席韩正陪同下参加中俄博览会，向哈尔滨苏军烈士纪念碑献花，并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据网上流传影片，普京在哈尔滨受到超级严密的保护，很多照片和影片显示相关街道全被清空，除了安保人员，街上看不到行人或车辆。还有影片显示，在普京抵达前，众多俄安保人员就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踩点。一名当地居民拍摄影片爆料说，在普京到访前，哈尔滨工业大学正门对面的教化广场商场估计要停业了。最激氣的是旁邊小區的一棟高層居民樓，所有臨街一面的住戶都被趕去賓館，然後由安保人員到居民屋企看住。還有一間臨街公司辦公室人員拍影片大鬧，說當局命令辦公室關窗、拉落簾，辦公室一片昏暗，還不讓開燈，公司亦不放假。另有影片顯示，哈爾濱工業大學裡面亦戒備森嚴，院內只是見到巡邏的公安、警犬和警車，幾乎見不到其他人。拍攝者稱，校內閒人全被清空，工作人員出入都要拍卡出示身份證。中共方面還派人將普京行徑路線上的監控攝像頭遮蓋起來。當局不單止加強安保，亦在網上嚴控言論，限制網民談論普京到訪一事。有當地學校通知，要求家長吩咐孩子注意言論，不要談論敏感詞彙。普京17号當日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演講時，曾因當地採取嚴格安全措施向市民道歉，但他之後又說，老實說，這個不是我的錯，但當地官員的工作很專業，好辛苦，這些我都理解。網民嘲諷說，普京似乎是在度暗示，這些是中共地方當局的錯。外國學生享受獎學金故意不畢業，山西大學爆醜聞。中共當局近年推行的外國留學生獎學金和學伴制度備受輿論詬病。近日山西大學爆醜聞，該校的外國留學生利用政府獎學金過著優越的生活，甚至遲遲不願完成學業回國。山東商報18号報導，近日有新浪微博用户爆料称，山西大学的巴基斯坦籍留学生们每日就是到处吃喝玩乐，拿着奖学金，几多年都不毕业。该网民说，这些留学生利用奖学金过着优厚的生活，不单止享受美食娱乐，还迟迟不愿完成学业离开，同时利用优越的教育资源得到特别关怀，比如校方為他們慶祝生日。另外，該網民還指責部分留學生沉迷社交軟件，可能涉及不當行為。今個月16号，山西大學國際教育交流學院發布聲明辟謠，並解釋說，根據規定，研究生基本學習年限是3年， 到年限未完成学业的可申请延长年限，博士研究生最长不超过八年，硕士研究生最长不超过五年。新西大学现有巴基斯坦籍留学生38名。對此，不少網民發評論說，如果好像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一樣，每年繳納巨額學費拉動地方經濟，我們亦歡迎巴基斯坦留學生博士讀20年，但問題是我們倒貼錢嘛。外國留學生來中國讀大學基本上都是兩人一個宿舍，國內大學生都是6到8人間，外國留學生到中國都是祖宗了。據了解，該爆料微博用戶目前已處於禁言狀態，相關微博消息亦被刪除。實際上，山西的微博網友早在2022年8月就曾發文舉報山西大學求學的6名外國留學生因非法外教等原因遭罰款、拘留、遣返等處罰，其中包括2名阿富汗留學生、1名英國留學生、1名烏克蘭留學生、1名加納留學生和1名土庫曼斯坦留學生。該網民表示，舉報被受理都是很艱難，要結果更是一個漫長和艱苦的過程。在該網友的個人微博中，還曝光大量外國留學畢業後非法滯留在中國，這些人被稱為三非外國人，亦即是未經合法手續而在中國非法就業、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所有外國人。事實上，中共教育部推行的外國留學生獎學金制度，甚至為外國留學生安排異性學伴的校規，近年來備受輿論詬病。在去年7月，濟南大學外國留學生獲得山東省政府巨額補助被曝光，隨後相關爆料人遭警方通報處理。據濟南大學一份有關海外人員勞教發放表的表格顯示，在留學生生活補助等免稅項目一欄中，4名外國留學生其中3人的生活補助等免稅項目為29,000元，1人為30,000元。除了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校享受諸多特權外，還有官方安排的學伴待遇，亦即是校方為外國留學生提供在校園內同異性中國留學生互動的特殊待遇。檢查中共教育部官網數據發現，在2017年，共有近49萬名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等院校學習，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全國31個省市935所高等院校學習。俄羅斯國防部大地震，俄軍攻勢放緩，在美國軍援陸續抵達之際，俄羅斯組織發動猛烈攻擊，而且是多線推進。在東北地區，俄軍主攻哈爾科夫，面對俄軍的持續施壓，烏克蘭已主動從哈爾科夫邊境地區的幾個村莊撤退。不過根據公開信息和俄烏雙方透露的相關戰報來看，俄軍在哈爾科夫地區的進攻似乎放緩，俄軍並沒有好像計劃般那麼快速佔領沃夫昌斯克。普京第5次就任總統後馬上調整一些重要官員職務，撤換邵伊古，改由第一副總理貝洛烏索夫接任國防部長，邵伊古將轉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秘書長，雖然好似安全着陸，但可能是被邊緣化的開始。在今個月12日凌晨，俄羅斯國防部人事局局長庫茲涅佐夫中將就在被窩中被捕了，看來要從人事局長的口中了解更多國防部貪腐情況，特別是買官賣官的內幕。緊接在14日，國防部2位副部長克里沃魯奇科亦被帶走調查。在同一日， 俄國防部首席發言人科納申科夫中將被解職。另外，在4月23日，國防部主管營防基建的副部長伊曼諾夫在邵伊古根本沒有得到通知情況下被捕。俄國防部這次地動山搖般的清理，從部長到副部長、局長，有分析認為很明顯普京要找他們作為俄烏戰爭不利的替罪羊。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雖然獲得留任，但恐怕亦是因為他在指揮戰爭方面還能發揮更實際的作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今個月15日突然訪問基輔，仲明確表示烏克蘭可以使用美援武器攻擊俄本土目標。不過他亦強調美國不鼓勵這樣做，雖然美國態度扭扭令令，但還是終於放開這個軍援束縛。烏克蘭可以放手使用美國援助的武器裝備進攻俄羅斯了。廣西特大暴雨破紀錄，在5月19日清晨，廣西省南寧市遭遇特大暴雨襲擊，有地區降雨量破紀錄，南寧市多地嚴重內路積水，車輛被浸，部分地方水深已沒過車頂，多處道路實施交通管制，有小區嚴重積水，市民拿起水突開圍牆放水。在一大早，南寧市遭遇特大暴雨來襲的消息衝上熱搜，南寧市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除了暴雨還伴隨雷電、短時大風，局地冰雹，南寧市內最大降雨量超過1小時100毫米，欽州、欽南、龍門港1小時降雨量達204.7毫米，打破廣西全區降雨歷史紀錄。網傳影片和照片顯示，南寧城區一片汪洋，混濁的洪水在道路上翻滾，很多車輛被浸。網傳照片顯示，南寧多條道路水深齊空，有市民拍到南寧雍武路洪水已沒過車頂，拍攝者說還在那裡漲水，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在路邊觀看。還有影片顯示，一名男子乘坐的出租車在路上被兇猛洪水沖走，車內入水，他慌忙拉住司機從車裡面轉出來，兩人在車頂上等了半個多小時才被救援。受降雨影響，廣西三條河流三個水文站出現超警戒洪水，其中鬱江支流四塘河興寧四塘水文站水位超警 1.59 米，西雲江五塘水文站水位超警 0.31 米，青龍江靈眾水文站水位超警 0.19 米。有南寧網民訴苦說，外面被水淹，屋企停水，整晚都是電閃雷鳴、狂風暴雨。亦有網民說，遇上這種天災，真是無論你是幾大的職位、幾高的薪資，工不是非翻不可，不要拿生命開玩笑。有網民就無奈說，南寧最近被淹已經不是一兩次了，廣西的天今年是不是漏了，一直下個不停，農民好難啊，田亦被淹。除了廣西遭遇暴雨來襲，中央氣象台19號訊息顯示，廣東、福建、雲南、海南等地都有大暴雨。受不住源源不絕的難民，歐盟八會員國促重新評估敘利亞局勢。敘利亞在2011年爆發內戰，大批難民湧入歐洲，如今最猖獗的伊斯蘭國早已覆滅，敘利亞難民卻仍源源不絕，近幾個月數量更是激增。奧地利、捷克、塞浦路斯、丹麥、希臘、意大利、馬爾他和波蘭八個歐盟國家較早時發表聯合聲明， 認為應重新評估敘利亞局勢，允許敘難民自願返回家園。美聯社較早時報導，這八個國家17號在塞浦路斯首都舉行峰會，各國政府討論結果認為，儘管敘利亞尚未完全政治穩定，但局勢已發生很大變化。八國在聯合聲明指，可以決定讓乜嘢人跨越會員國邊境的是相關會員國政府，而不是由從事移民、偷運和販運人口的犯罪網絡。歐盟今個月較早時宣布，期待他們加強邊境管制，阻止尋求庇護者和移民湧入塞浦路斯和意大利。15個歐盟成員國16號亦公開呼籲歐盟加強和移民路線沿線國家的夥伴關係，以阻止移民抵達歐盟國家的企圖。這些國表示，雖然他們完全接受根據國際法支持敘難民的必要性，但他們希望會談能在27個成員國內部就向移民提供國際保護的程序展開更廣泛辯論。黎巴嫩的反難民情緒亦好高漲，超過300名敘利亞難民今個禮拜較早時被趕回敘利亞。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